台湾民进党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超过两个多月。日前曾一度传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派亲信到对岸营救，不过就在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寻求援助，并前往白宫会见美方高层以及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之后，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在端午节前证实李明哲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最重可判无期徒刑。那么台湾方面包括陆委会和民进党都表达了严正的抗议，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则是说他彻夜未眠，身心俱疲。国务院的东亚局发言人白康宁在答复台湾媒体的电邮中表示，国务院知道这个案子不便公开讨论外交交涉的内容，但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对话。首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李华智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台北方面一些包括民进党还有人权促进会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还有刚刚我提到说有传出蔡英文派亲信到对岸去试图营救李明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李老师。
是，那么有关李明哲这个案发展到现在70天左右，前几天呢、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台办呢、啊，安峰山，那么证实、啊，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啊，来啊定掉李明哲的这一个罪行。那我想呢、啊，这个罪行这样一公布之后啊，更引起了这个台湾内部啊、除了民进党以及人权促进会之外，其实很多的媒体以及啊坊间的这个民众啊，也都议论纷纷。我个人倒觉得这个罪啊，定得非常的重，因为我觉得以李明哲他在台湾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他所从事的这个人权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活动也好啊，我认为啊，我个人研究两岸关系有20几年的时间，就我的经验来看，以李明哲这样的一个个人啊，他应该没有能力啊，可以来做到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要做这个工作，要相当的这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各种权力也好，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资助也好，才有可能做到这样子。颠覆国家政权，这不是一件一般人做得到的，甚至于不是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人，或者是相当这个资源的这个团体啊，都未必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因此呢，我这几天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我个人感到非常的讶异。那么这个对两岸关系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么这两天大陆海协会的这个会长陈德明说，这个事情对两岸关系影响不大。我认为这个事情啊，说的啊，所有的台湾人都没有办法同意啊，因为我觉得呢，这件事情事实上对台湾跟大陆的这一个过去这8年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情形啊，更跌到了这个谷底。那么再加上 WHA 这样的一个事情，当前的两岸关系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就在这个时候，那么李明哲这个案呢、啊，让大家感到扑朔迷离。我相信呢，民进党已经尽了很大的力。台湾人民也会给李明哲很大的这个力量做后盾，我期待大陆要能够进一步来看待这件事情，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对台湾人民的伤害啊，那更加的严重。过去常常讲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最近推动的给台湾人民的这一个所谓的居民或是国民待遇也好，我想这些种种的会台措施啊，都比不上李明哲这个案件跟 WHA 对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呢，在这里呼吁中国大陆特别要格外来重视台湾人民的这个权益。
好的，感谢李华智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个罪名非常大，我很快补充一下，北京当局的说法是李明哲是勾结了国内人员建立非法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国安部门给逮捕。还有国内的媒体报道说，其妻李静瑜到美国高调救夫是煽动国际反华势力向北京施压。我想请这个郭宝胜先生介绍一下这个中国的刑法105条，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究竟有多严重，它可能最高的刑期会是怎么样。另外就是刚刚提到说李静瑜到美国来申请这个国际的援助，你也跟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见面哦，您认为是不是像国内媒体所说的，他的高调救夫反而引起了北京的不满呢？
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以前旧刑法的阴谋颠覆政府罪，他强调的主体必须是要有社会影响的，就当时的林彪四人帮判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罪，
是。
还有最近的话就是709 朱世芬律师胡世根他们加起来，因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呢，它指的是除了宣传煽动之外，还有成立非法组织，还有各种的活动，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它不同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的话就判个3到5年啊，但是仅仅是一个宣传行为，但颠覆国家政权呢是包括了宣传煽动，而且包括成立非法组织，成立各种的活动，所以它这个罪啊很重，法定刑是10年以上。我以前呢就定的就是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当时因为香港回归我们在深圳判的，所以当时呢才判了3年半，实际上他们本来要判10年以上的法定刑，所以他的这个罪名啊还有他这个量刑呢都是非常重，可见就是他这个来了一个下马威给台湾人，就是说你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那我给你这个下马威。而且中国最害怕的就是台湾的民主自由来灌输到这个大陆，来影响中国的这个政权，这是他这个中共啊一定要吞并台湾，要扼杀台湾的民主自由的最根本的原因。这次这个我们也见了李明哲的太太在国会实际上这个活动主要是这个对话援助协会还有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他们主办的，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通过美国的压力的话，国际社会才容易关注，然后中国政府呢才可能让步实际上，那个台湾有些媒体，比方说那个《一周刊》，说这个因为在美国的行动，反而导致了端午节前不能放人。这实际上是一种恶人先告状实际上，你这种压力啊足够大，他才会妥协当然，现在中国呢，它是第二大经济体，它是蛮横无理，它不讲理。但是我相信，就是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足够强大的话他中国呢会妥协。比方说，这个709的这些律师，最近李和平律师、谢阳律师很多。有的缓刑，有的放出来保外就医这些，就是因为在海外我们强大的这个身影要求709案很多给个说法，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些妥协。所以我相信李明哲的国际呼吁不是做的太多，而是做的太少，但是台湾政府的有些做法实际上太低调，就包括李金玉说的他这个我来之前一个月前台湾政府就跟我说了说这个李明哲马上要回来，所以要低调这是什么呢？低调再低调。还有那个国安局副局长说大陆没有抓错人，这是谁为谁辩护？为这个共产政权辩护？你台湾的价值就是自由民主，而且这个李明哲是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给抓进去的，你要为他呼吁，不能说大陆就没有抓错人，你这是为共产党辩护吗？你是民主的政府还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你站错了这个队
好的，谢谢郭宝生先生。请教林杰，现在好像有两种不同说法，有人认为说应该低调救人但是郭宝生先生认为说是国际压力够大才有办法让人释放。那我们知道李金玉来美国的时候也一直说好像蔡政府并没有帮太多的忙不晓得你怎么看。另外就是美方的这个立场了，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国务院有说就是希望北京赶快放人，也希望北京跟台北赶快进行建设性的沟通，认为下一步美方还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来营救李明哲呢？林杰，
其实我还蛮同意郭牧师所讲的，就是我认为像这样子的救援行动其实是需要国际很庞大的舆论压力的。那我个人并不是很清楚蔡政府跟家属之间的交涉过程，但我个人认为蔡政府的确是应该要出来面对中国给的这样子很强大的压力。那像我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其实我们也有去参加那天的听证会，那像是国会那方面的表示是说像是李靖宇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有提到，其实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是有义务要支持台湾人的人权价值的。那不过像是那天的主席 Chris Smith 也是强调说他会希望川普总统跟 Pence 副总统来亲自接见这些家属和李靖宇，然后亲自见证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希望总统跟副总统可以向习近平表达抗议这样子。那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蔡政府很大的挑战，因为像是李靖宇跟李明哲本身都是 NGO 跟人权工作者，所以像其实李靖宇的整个救援行动他强调的都是像包含他拒绝李俊明，其实他强调都是他拒绝一个前客的模式来主导两岸之间的沟通。那其实他自己在声明当中也有讲到，就是没有监督的地下化的这样子的两岸之间的沟通模式， 式他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那他希望蔡政府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模式，让大家可以公开透明的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整个救援行动也是带出了台湾现在 NGO 跟公民社会在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的一个意向，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走一个公开透明可以受到监督的一个沟通模式这样子。那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说，那如果李明哲这样子的罪名成立的话，其实他可能是第一个受到这个颠覆国家安全罪的这个人这个指控的台湾人。
是的。
然后其实或许可以视为这是中共对于台湾政府的一个试探，来试探说台湾的政府会如何反应，台湾的社会会如何反应。所以我认为其实蔡政府是需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目前还没有听到蔡总统就这个部分做他的回应哦。好的，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史密斯议员希望这个川普总统能够亲自接见这个李靖宇哦。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见到川普总统，但是我们这边补充，李明哲的妻子李靖宇他本月十九号的确是到了白宫去求援，他见到的是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 Matt Pottinger。 那么他对此表明呢，已经非常了解李明哲的案情，美国会允诺全力的协助。曾经担任中国大陆记者的这个伯明他还说，他曾经遭受到中国大陆的拘禁，也被强迫写过认罪书并签名，因此他对李明哲的这个遭遇是感同身受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李靖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专访的时候他的说法是怎么样的。
两岸的一些状况长期就处在一个不正常跟不对等的一些状况，我想关心两岸问题的一些媒体朋友都相当的一个清楚。这也是一刚开始为什么我会拒绝类似像李俊明这一类的前客去处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案子，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就是控制着两岸这样子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基础上面，然后希望去控制家属，希望去营救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恳切的一个心情，而绕过我们国家正常的一个机制。我怎么说，今天如果是我在中国被捕，我相信明哲也会选择用同样的方法来营救我，是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我绕过国家正常的机制的话，那我们就同时是帮凶。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靖宇的心声。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我们也听到李靖宇的一些说法，但是在这个案子爆发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就对于李靖宇女士的一些做法，有当然有台湾里面有正反不同的看法。那有些人觉得说，像刚刚李女士也提到，她认为两岸的这个就是要用对等的这种态度跟地位来商谈，到底李明哲犯了什么法，大家讲清楚。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就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政权，你赶快把人心救出来最重要。救出来以后，像这个铜锣湾书店那个林荣基啊，或者什么的，你到了这个香港以后，你到时候再说中共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人出来安全平安最重要。那您怎么看这两边的平衡？
是。那么李明哲这个事情啊，发展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岸的正常的这个沟通的机制，官方的跟民间的这个海协会、海基会这两个沟通的机制中断之后啊，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变成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机关跟机构啊来处理这个事情，因此才会因为这样子，最近台湾的许多媒体都说蔡英文总统派了这个密使去处理，我个人啊倒比较保守了，倾向保守，会不会派这个密使去处理，我个人是倾向保守，但是我认为应该有透过二轨或三轨的这个正常的管道啊，来去进行相当程度的这个沟通，应该是有。但是呢，从事件发展到现在来讲，已经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了。到现在为止啊，中共又定出这么严厉的这个罪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啊，除了李明哲个人之外啊，也很有可能大陆运用李明哲这个事件来对台湾的这个政府啊，相当程度的这个施压，同时呢，也可能在借由这个事件呢，对台湾政府在人权的这一个营救方面做相当程度的这个探底摸底的这个工作都可能存在。但是我还是觉得人命关天，人权呢第一，大陆呢应该特别重视这个事情，而不是呢每一次碰到这个有关人权、自由、民主 就逃避开来。英国呢，每一年都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做每半年都做一个这个报告。大陆只要每半年英国做出这个报告，就相当程度的这一个反弹。那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李明哲这个事情啊，民进党政府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透过国际的这个压力，或者甚至于透过美国在相当短的时间、相当程度的这个用力的状况之下，把这个事情呢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否则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时间拖久了，对李明哲啊越来越不利。
那您觉得蔡政府的这个态度，从李明哲被抓之后，像这个李夫人，就是李静宇女士，她都说政府不是低调啦，要不然就是劝她这个的比较沉默的处理，要不然就是她很积极的跟政府接触，是政府都是给她这个没什么好脸色看啊，然后就是冰冰的对待她。您觉得是这样子吗？政府是这样子的处理态度？
政府啊，怎么跟这个李静瑜这个协商啊，我并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个人的看法，我倒觉得政府做的其实是不够的，是必须要更加把力，应该透过国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力量啊来介入啊，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如果单独台湾的政府跟大陆来协商，我看这个事情啊大概不容易。
是好的，好，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先请教郭宝胜先生，就是您觉得刚刚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也说了，觉得就是台湾的政府方面呢做的不够。那您觉得是想请教您的看法，是您觉得是做的不够，还是其实秘密在做，还是甚至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摆明了大陆压个人在这边，我承认九二共识，所以我就相应不理。您觉得是哪一种方面，以您的看法或者了解是比较可能的？同时您也请您再谈一下蔡政府目前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您的评判是如何？
我同意那个李教授的看法，就是蔡政府他做得很不够。你看表现就是这个国安局副局长甚至说就是大陆没有抓错人，简直是一种幸灾乐祸啊。而且这个李静宇他也得到消息，就是说低调低调再低调啊，要参加这个世卫会，所以要低调，而且要维持现状，保持两岸的和平，两岸一家亲，所以要低调啊。实际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李明哲的案子不像一般的诈骗啊杀人犯罪啊这种犯罪，台湾人在大陆也很多的，他不是，他是因为人权民主自由的，哎，人权民主自由是台湾的立国之本。蔡英文每次到美国来讲的就是民主啊，就是我们跟美国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民主，所以民主牌他一定要打，他是在美国打，但是对中国他更要打，尤其是李明哲因为民主人权身陷囹圄，他更应该强调这个民主。他蔡英文应该自己应该发言，要要求中国政府来释放李明哲，总统府应该发言，不仅通过美国，而且应该通过日本来发言。像这个他做的这么的就 软弱低调，所以导致李静宇不得不到美国来。所以李静宇在美国的国会白宫来要求台湾人的人权，实际上蔡政府啊非常的尴尬的，就是台湾人没办法跑到美国来要求人权，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打了蔡英文一个巴掌啊。蔡英文应该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反省，就是在民主自由这方面一定要强硬，哎，不像以前那样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远亲啊这个去世了，他在台湾都居然去送花圈呢，这个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蔡英文应该挺起腰杆，以民主自由为他的后台，为他的筹码，向中国政府要人，这是应该理直气壮的一件事情啊。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先生。那么继续再请教林杰小姐，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个李夫人她在这个美华府的时候呢，也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台湾人的团体也希望能够说服希望能够尽力除了这个召开这个听证会之外呢，也希望就是甚至于到这个川普总统或者是 Pence 副总统这样子的一个层级，希望能够有帮上忙的机会啊。那么但是先前在这个路透社专访这个川普总统的时候，川普总统有说了，他说这个习近平正在帮他处理一个大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啊，所以他恐怕现在没有办法再做任何就是不习近平方面不喜欢的事情。那当然这是他川普先前提到是说接蔡总统电话。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在目前美国对中国是一个 因为北韩的问题上集体让步，所以在包括人权或者是营救人质这方面来讲，对于台湾都相当不利呢？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要强调的是，我认为川普总统在那篇报道里面说到关于回电话的部分，我认为比较是偏向报道引出来的答案这样子。因为就是其实看蔡英文总统府那边整篇的全文，会发现说其实关于通话这件事情其实是由记者提出的，所以我个人并没有把它当作成为一个太大的负面的一个征兆这样子。那另外我认为其实的确是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现实，其实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之下，其实我们本来就很常因为类似这样子，比如说像是北韩问题，或者是像是小布希任内的911需要共同打击恐怖分子这样子的优先顺序，所以其实台湾的议题常常会被放在比较后面的顺序。但我认为其实尤其是像经过听证会之后，我其实认为像是李明哲这样的案件，其实是美国国会可以好好施力的一个点。那其实像是 Chris Smith 主席也有强调说，其实过去在奥巴马政权时期，他们也有处理过像这样子四位女儿来为就是受中国打压的父亲求希望能够得到人道救援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当时状况也不是很乐观，但我仍然认为说美国国会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是有空间可以来为李明哲跟其他的律师争取他们的人权跟自由。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宋宁。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明哲案现在是越来越棘手了，那么两岸的情势也在紧张，情势升高。